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6月24日，公元2001年8月13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中国政府虽然试图挑选达赖喇嘛的转世，但是达赖喇嘛已宣布要到自由国家转世。参加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正在举行为期10天的传法活动的来自各界信徒与日俱增。世界最古老的建筑之一西藏布达拉宫已成为中共经济收入最繁荣的旅游基地。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多维社消息，2年前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宣布他不会在西藏转世，而是要到中国控制之外的一个自由国家。他还说他的接班人可以通过非传统方式挑选，比如在高僧中投票选举。西藏自治区领导人热地说，达赖喇嘛的转世将根据历史习惯和宗教仪式挑选。热地说，转世灵童然后要得到中国中央政府的确认和批准。过去西藏僧人寻找并发现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一般都是在6岁。中国决心寻找达赖喇嘛是北京加强对西藏控制的一部分。自5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部队到了这一喜马拉雅山区，就一直镇压分裂倾向。最近几年在寻找高僧转世灵童问题上，达赖喇嘛一直同北京发生冲突。但热地说，中国将把任何违背传统习惯和礼仪的方式看作无效。中国政府试图破坏达赖喇嘛的威信，拒绝他在挑选转世灵童方面的权威，声称只有北京可以任命高级喇嘛。达赖喇嘛在新德里的代表说，西藏将不承认中国任命的任何高僧。1995年达赖喇嘛任命了一个6岁的灵童作为班禅喇嘛的接班人，但北京拒绝他的选择，任命了自己挑选的灵童。达赖喇嘛挑选的灵童从此没有公开露面。今年年初，达赖喇嘛宣布热成活佛还没有出生，中国任命的2岁灵童并不是热成活佛的转世。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仁萨拉的大臣经院里，有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向来自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以及来自西方国家、印度各难民社区藏人等上千名佛教信徒传授为期10天的密宗道次第广论。从上周五开始至今，来自各地的信徒不断地陆续增加，使大乘经院中心地已座无空席。尤其是昨天星期日利用休闲时间参加传法活动的信教徒更是坐满大乘经院，使整个气氛变得更活跃，更富有独特的佛教色彩。参加此次传法活动的主要来宾是台湾复旨宗教基金会的成员。昨天本台记者特采访了台湾复旨宗教基金会的代言人，下面请听实况采访录音。
请问您贵姓？
我姓卢。
您是从哪里来的？
我们从台湾来。
今天您谈一下，您这次专程的从台湾到这里来参加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的弘法活动，对此呢，您谈一下您的感想。
我们就很早就听说，他是一个非常具有慈悲心的人，那很多人都说他是观世音菩萨的化身。那我们从远地来听他讲法，还有他所讲的内容啊，还有他的给人的感觉，真的没有错。我们觉得说可以从他的言行举止里面体会到那种佛教徒的慈悲。像他这一次啊，特别提到说， 我们对自己的宗教，对自己信仰的宗教应该很肯定，但同时也要对别的宗教、别人的信仰应该要尊重。像这样子能够很慈悲的去肯定自己，又能够体谅别人，所以这一点也让我们觉得非常感动。
西藏宗教领袖达赖喇嘛两度去台湾，所以呢，对此给台湾人民呢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你能不能谈一下？
据我所知，在达赖喇嘛还没有去之前，台湾的同胞就对他的来临非常的渴望。那来了以后呢，在台湾造成很大的轰动。一般人都以为，达赖喇嘛是一个西藏的政治领袖。然后，可是当他去到台湾以后，我们很能够真正的看到他在佛法方面的修养，真的不愧为是一位宗教领袖。那以前我们对藏系的佛法都有一个误会，以为说藏系的佛法就是密教这样子。那自从第一次达赖喇嘛去台湾以后呢，曾经公开的介绍学佛的整个次第，让我们了解到说，西藏的佛法其实是包含显教跟密教的内容，对于这些教法的内容呢，对于这些佛法的内涵，在藏地的教法里面保留得非常的完整，所以让我们对藏系的佛法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那我们也从他的来临跟他的对大家公开的教诫去体会到说，他真正是一位宗教的领袖，而不是像大家所以为的就是他只是一个政治领袖而已。那由于他的来到，让台湾人，尤其是台湾的佛教界呢，对于藏系的这个教法能够更增加信心。所以第一次来了以后，很多台湾人都非常渴望说他能够经常的来，所以有更多的佛教团体就一直去邀请他。那很幸运的在去年嘛，是不是去年他又能够第二次的到台湾来，然后在第二次到台湾来的时候，当他来之前一直说他希望到台湾来是一次宗教的活动，而不是一次政治的活动。可是第一次来的时候呢，还是有很多人对这一点抱着疑问，因为他有很多很多的这种政治拜会活动。那当第二次来的时候，他真的就在政治的这些拜会活动降到最低，然后连续好几天就在一个体育馆里面弘法。那这个在对我们台湾的佛教界来讲是前所未有的创举，因为一般人白天还要上班嘛，所以能够在白天去听法的人其实不是很多。然后像他这样能够在白天弘法，而且一次就连续好几天，在台湾的佛教界里面都为达赖喇嘛捏了一把冷汗，真很怕说他租了那么大的场地，然后连续讲那么多天，到底会不会有人去听。但是实际上的结果就是这样连续好像将近一个礼拜吧，我已经不太记得，这样连续一个礼拜奖金下来，每一场都爆满。那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来，就是台湾的佛教界对达赖喇嘛的敬仰还有对他的信心是绝对的。那以台湾的一个佛教徒而言，我们很渴望达赖喇嘛能够最快的时间第三度再来。
此次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传授的为期十天的密宗道次第广论，邀请了达赖喇嘛特别中文翻译员台湾僧人蒋亚忍行 为向来自台湾、新加坡等信众做翻译。本台记者为了了解来访者人数，特采访的达赖喇嘛特别中文翻译员蒋亚仁其实他表示，
是台湾电竞学院，那个团体呢大概有45个人左右，那新加坡人大约有20-30个左右，那还有一个是静心长老的团体，他们大约好像有17个人，所以总共400多人，我不敢确定这个正确的数目。
自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两度以宗教性访问台湾后，特别引起台湾人对佛教的重视和关注，并给予了多方面的支持。正在达兰萨拉参加传法活动的台湾复制宗教基金会信徒已不是第一次，而是每年参加，并且参加者人数每年增长，现已超过400人。据悉，每天陆续到达人数还在增加。请继续收听新闻。中新网消息：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旅游成为一个热点。西藏最有代表性的建筑物布达拉宫，今年以来已吸引游客19万人次，而去年全年才为22万余人次。去年布达拉宫的门票收入为503万元人民币，今年的门票收益已超过了去年。据本台获悉，中国政府为了吸引更多的游客，从表面上看将西藏的布达拉宫维修得精美标致，从而利用布达拉宫神圣的古老建筑与现代装饰融合在一起，作为经济收入最繁荣的旅游基地。但是中国政府针对白宫和红宫的主体建筑，借用维修的名义进行破坏原有的质量和风格，而在表面上进行附属建筑的维修后，使它经不起暴风雨和雷电的袭击，导致在3月29日晚上9点左右，布达拉宫白宫上方顶上的金床遭到严重破坏，从而使金床里的密咒遭到毁坏。当晚3点，布达拉宫正面长吉塔兰的上山坡道以及边墙一带，由于连日暴雨发生了严重的坍塌情况。布达拉宫有史以来首次受到气候的影响，这是维修后陆续发生的事情。但是中国政府为了吸引游客，掩盖一切事实，在媒体上保持一贯沉默。新闻就播送到这里，下面就请听我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国人谈西藏问题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神童援助的《不可回避的西藏问题》，在此只举列为1959年中共军队停乱时，有大约8万藏人丧生，10万流亡印度。59年至今，有大约近100万藏人在中共军队手中丧生，大批中共军队常驻藏，对付藏人的宗教独立反抗行动。藏人在中共的官方媒介所称的新西藏天堂里，仍不顾危险陆续逃往流亡藏区。我又得知达赖流亡政府中不乏反对达赖喇嘛就六四谴责中共的高层人士，他们出于感情和与中共谈判的策略考虑的因素，希望达赖喇嘛保持沉默。但达赖喇嘛出于一个佛教徒的慈悲心和正义感，力排众议，声援中国的人权民主运动。那是我刚刚去国流亡不久，在国内时对达赖喇嘛所形成的印象上升，基本上同中共官方的宣传相似。得知这些消息时的心情，用震惊形容并不夸张。我为达赖喇嘛在六四问题上所显现的胸襟而由衷的感动。以上听到的是神童援助的《不可回避的西藏问题》，请在下周星期一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华语电台到这里，今天的节目就全部播送完了，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迪一美刀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